It is good to be able to see you again this morning.
今天很高兴再见到各位弟兄姐妹。当我想到我要来再来阿德莱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又一次可以跟你们重聚。这是我来在阿德莱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感谢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接待，感谢你们的热心，感谢你们的带导。我也在祷告中纪念大家，并且也纪念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拉基书，主要我们今天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已经三个礼拜都在学习马拉基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对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回应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当我们讲的不是那些不信的人，我们讲的也不是那些不理解神真理的人，我们讲的恰恰是神的儿女，他们并不是那些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不侍奉神的人。我们现在讲的而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的子民，他们本当是应该去侍奉神的，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的态度不正。就像当保罗教导提多基督徒对于他人的态度时，他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钦定版中不可顶撞，在英语标准译本和新美国标准版圣经的翻译中是不要起争议，不要起争执，而在新国际版中的翻译是不要还嘴顶撞。这提醒了我们，对于基督徒对于在位掌权的人以及在工作场所应有的态度。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有权柄的人都持有恭敬顺服的态度，那么对于我们的神岂不应当更加的顺服吗？但很不幸的是，神的孩子以色列人却经常顶撞悖逆神，他们拒绝听主的警告，他们并且顶撞他，他们放肆的挑战顶撞神。在这卷书马拉基书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七处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让我们印象深刻。上几个礼拜我们也讲到关于这些。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神对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然后他们的回答却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他们顶撞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他们其实内心在质疑神的爱，神对他们的爱。这是第一个地方，他们顶撞神。第二个地方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然后以色列人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说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悖逆，充满了对神的不敬。他们拒绝向神负责，并且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的慈爱。第三处同样章节里面第七节， 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但是你们却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所以当神指出了他们心里的污秽和悖逆，他们却否认神对他们这样的警告和指控。第四处讲到他们顶撞神是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神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神斥责他们，因为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一个宗教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敬虔的态度。同样，神对他们也斥责他们对于另一半，他们妻子盟约妻子的不忠和诡诈。神在很多的事上责备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听神的责备，不承认他们所犯的罪得罪了神，而且他们还反问上帝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你呢？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色列人不承认自己的不敬虔，也不承认在婚姻的事上得罪了神，好像他们顶撞神，好像他们不明白神在说什么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甚至推广对于神错误的观念。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于神有错误的观念，他们甚至嘲笑神的属性，好像他对人类的罪恶置之不理一样。第六处是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说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他们夺取神的供物，却拒绝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所做的是对神主权和荣耀的挑战。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好像那是他们的，并且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从神手里夺去什么。第七处是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顶撞神，虽然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悖逆神，对神进行七次不尊敬的回应顶撞，但每一次的回应都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悖逆和不幸。这是从神来的宣告，从神来的责备。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虽然这是神自己的宣告，即使虽然人类充满了罪恶，神还是没有停止爱他的百姓。他的爱是充足的，他的爱是丰丰富富的，他也蛮有恩典，将属他的人从眼泪和叹息中拯救出来。他的爱是永恒和长存的，他的爱激励那些爱他的人还有跌倒的人重回他的爱，是因为第一，神知道并且纪念他们。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清楚地看到，神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拉基书三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阿们。第一，真正属神的人会敬畏他，他们有一个标志，就是敬畏神，而并且神知道他们，而且纪念他们。第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这里提到，如果你仔细的读十六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敬畏耶和敬畏神的人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并且这里重复了两次，可见它的重要性。第一是敬畏神，这里提到了两次，所以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第一就是真正的信徒是敬畏神的人。同样的，敬畏神的人在那些被玷污、被罪玷污的神的儿女中间，就好像一阵清风，是很有影响力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的马拉基书都是负面的，而且我们的所存的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完全已经背逆神，已经没有属灵的人了，他们完全是背逆并且充满了罪恶。这里在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人之间有一个很强的对比，请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在讲的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看到两种不一样的人。第一是对神有敬畏的心，第二类人是不敬畏神的人。虽然他们两种人都是被称为神的儿女，都称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对神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就像今天我们同样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有两群人，一群是真正属神的敬畏神的儿女，而另一方面是只是来教会的冠名的名义的基督徒，他们对神内心没有敬畏的心。你也许会说，只要我信基督耶稣，只要我相信只要我去教会，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们，这是不够的，因为神看重的是你心里面对他有没有敬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人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敬畏神是真信徒的标志。我想说，关于基督信仰、基督徒的信心等等的不同，我们在许多地方、许多的时候都已经听过。我们被告知，基督教在于全能、医治、神迹、圣经知识、热心，还有其他的一些，所以灵恩派的领袖才会如此受到推崇。圣经学者对于圣经知识不足的人也有许多的不满，那些激进的基督徒看不起那些不喜爱争论的人，那些口才好的人基督徒认为自己高别人一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成熟和属灵的基督徒会讨神的喜悦。唯一使真信徒的标志就是敬畏神。真信徒和其他以色列人的区别，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区别，就是他们敬畏上帝。他们一切的问题，那些悖逆的人，他们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他们的心里。即使他们还是照常的去献祭， 去殿里敬拜神，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即使他们还是去做礼拜，即使他们在表面上还是去尽他们的责任作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当他们解经的时候，他们也随意曲解神的教义，他们试图去找他们属灵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是他们却找不到。他们甚至将他们失败的原因归结推卸到神的身上，但是神始终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名义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信徒是有本质区别的。这里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就是敬畏神不应与环境，不应由于环境而改变。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敬畏他的，并且赞美他的人。神纪念那些敬畏他、爱他的人。在马拉基的时代，那些敬畏神的人跟其他的人一样，生活在同样属世和面临同样属灵的环境里，但是他们仍然敬畏神。第二，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虽然这里没有具体讲他们彼此谈论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他们所谈论的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肯定是有大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七次顶撞神关于敬拜、献祭、婚姻、奉献或神的公义等等问题上，但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总是顺服他，并且不赞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从另一方面讲，他们讲述，他们赞美神，荣耀他的名，他们谈论神的名，荣耀他的名。上帝神讲述他自己的荣耀，因此那些敬畏神的人肯定也是讲同样的话。主侧耳听他们所说的，希伯来语倾听的字面意思就是仔细的听。因此十六节所说的是，当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的时候，神也在侧耳倾听。所以我们应当知道，神他仔细的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不是不理我们所说的，神很仔细的在聆听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的言语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于神的看法，我们对于神的观念，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因此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的言语应当反映我们的信心，应当讨主的喜悦，去荣耀他。我们应当谨慎我们的言行，时刻的省察我们所说的是否是荣耀神的。这也是我们真信徒的和，这也是神在教导我们真信徒应当有的合一。我们如何团契，我们如何在主内交通，也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和属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属灵的交通。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只是聚集在一起像世俗的那样的聚会，那并不是荣耀神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在交通团契的时候也应当是荣耀神。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是带领查经的一个领袖。当我们谈论到一些侍奉和团契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十分的享受与大家的团契。所以我在想，我们什么样的团契我们才会享受，才是荣耀神，才是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真正的在主内的合一的交通呢？我们如果我们 一起喝酒，一起谈论一些世俗的事，甚至赌博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敬虔、一个讨神喜悦的交通的方式。当我们真正在主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彼此建造、彼此激励的。所以那些真正敬虔的人，他们经常谈论关于神的事情，并且他们也被神所纪念。如果你看一下第十六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所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神所记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纪念册应该是记录我们一辈子所做事情的一本书，我们所言所行的一本书。这里指的是两件事，第一，这里表现了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这里是纪念册表明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我们的一生都摆在他的面前，他都知道。第二，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服侍神所做的事，都不会是徒然的，我们不会被神所遗忘。所以这里更加激励了我们要为神而活。就像诗篇作者所说的，与这里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篇五十六章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他这里说到啊，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可见神他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纪念册同样也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他不会忘记我们一生为他的荣耀而做的事。那时那些敬畏神属神的儿女在以色列人中间一定遭受到信仰的逼迫，但是他们信心的生活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并且神永远纪念他们在神面前信心的生活。因为神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第四，那些敬畏神的人也是思念他名的人。第十七章说到，第十七节这里有说到，第十六节后半段说到，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希伯来语思念的意思是思考、思想，翻译成希腊文的意思是尊敬、敬畏、崇敬。这里的意思是他们高举神的名，他们看神的名为宝贵，因为神的名就代表了神的属性和特质。那些敬畏上帝的人、爱神的人，他们看神的名为宝贵，并且一生侍奉、奉献，为此而活。英语标准译本和美国新美国译本的翻译是尊崇，新国际版的翻译是荣耀。第五，神向他们宣告自己的主权。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神会纪念敬畏他的人。纪念好像给我们感觉这是过去的事，但是神的百姓是他永远的产业，神永远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 并且我们是属他的。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神会赐福于他们，并且纪念他们。那些敬畏神的人是神的产业，是神所宝贵的。神提醒我们说，有一天他对我们的应许都将会被实现。马拉基书3:14-15里面讲到，那些不敬虔的人用言语顶撞神，他们指控神是不公义的，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但是神在17节回应他们说，他们所说的是不对的，那是一个谎言。虽然在现在我们好像看不到神的公义得到彰显，但是神有一天会实行公义的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他们不明白神，他们也不理解神的工作。在17节前半段，万军之耶和华说，我锁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所以那些属神的人，那些敬畏上帝的人，是神的产业，是属神的，是神看他们为宝贵。我们是神手里的宝贝，是神的产业，是神所宝贝的儿女。我们这里应该看到，到那一天，马拉基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那一天，那一天所指的是将来的一天，神所定的那个日子，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个日子。我们必须知道，对于这一天，不只仅仅是普通的一天，而是指特指神要来审判的那天。在希伯来语，那一天的意思就是指那个特定的那个日子，是指神所定的日子。当然我们不清楚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是什么时候，什么日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天是神所定的日子，是有一个目的的，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分别那些敬虔和不敬虔的人，甚至在神的教会里，神要施行审判，要将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真正的基督徒和那些假基督徒分别出来。到那一天，那些真正以忠心来服侍神的人和那些名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要被分别出来。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神会奖赏他们。那些指控神的人，那些悖逆神的人，神对他们要进行审判，并且也会证明他们对神所说的指控神的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对的，都不是真实的。因为神他要分别那些人，神他在意，神他关心那些爱他的人。希伯来语也连续也是怜悯的意思，这里说神连续他们的意思就是神怜悯他们，神怜悯那些服侍自己的人，忠心服侍他的儿女。神连续怜悯那些真正的忠心服侍他的人。神那天要将不义的、作恶的和那些真正爱他、敬畏他的人、侍奉他的人分别出来。如果我们看一下第16节， 十八节说到，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里很有意思，神说到你们必归回，神要将那些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奕神的人分别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呢？这只有神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在我们里面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有一颗正确的心去侍奉他，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并且归荣耀给他，还是你只是看上去好像很有热心，但是你的内心却已经背逆神了呢？这只有你自己和上帝知道。我想提醒你们时刻的来省察自己的内心对于神的态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敬畏，还是虚假的。这里我们请跟我一起来念一下马拉基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何结，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下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神要来审判，这是很特殊的日子，神所指定的日子。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样的说法。这里提到了关于耶和华的日子，提到了四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所定的，来审判恶人和分别恶人和义人的日子，是来审判的日子。但那天神的公义将得到彰显。这里马拉基提醒我们，他说看哪耶和华的日子。第一节他就提醒我们说，看哪，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这里耶和华的日子所指的是审判的日子。在俄巴底亚书论以东的时候，第一章第十五节说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这个预言是在公元前九世纪，在以赛亚对巴比伦说的时候，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全能者来到。这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预言。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先知预言即将来临，主即将来临的一些预言，但是耶和华的日子或那末了的日子是指最后审判的日子，是指降罚的日子。虽然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些关于神的日子的一些事情，但是末日的审判 还未到，因为主还在等候那些罪人悔改。但真正到了神来的那一天，他好像烈火来审判这个世界。第一节里面讲到，当那日来的时候，当那日临近的时候，势如烧着的火炉，就好像熊熊烈火燃烧的烈火一样。这个烈火不仅仅是一团很小的火焰，而是像势如烧着的火炉，非常的炽烈。这里表现出了神他的烈怒。虽然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必施行审判，并且必审判那些作恶的人。这里有些人会认为神的沉默好像代表了神的懦弱，还有对人类的漠不关心。但是其实神是恩待我们，神是忍耐我们，因着他的慈爱一直他在等候忍耐我们。总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个世界上。当那一天就太迟了，所以神在等候那些人悔改。神怜悯我们，神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悔改。真正到那天来了，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没有办法逃避那天神，你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你知道有很多的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无神的人，他们会说啊，没有神，神在哪里呢？他们对神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但是到了那天，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受审判的时候，神审判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无视上帝，随意得罪神，并且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是得罪神的。然而神的主权不会因为那些人的否定而消失。恶人将是神最后审判的对象，神会根据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那些指控说没有神的人都会非常的惊讶在神面前，因为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们也没有办法再说没有神了，因为那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些因着神的名而受逼迫而忍耐的人，神会纪念他们，因为那天神要把这些人都分别出来。神的审判是对每一个人的，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那天那些作恶犯罪的人，他们会感到很惊讶，因为当他们面对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站立，他们没有办法再向神说有任何的理由去否定神的存在，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他们所犯的罪与神没有关系。那些恶人和作恶不义的人将是神最后审判的对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顺服神，他们从来不敬畏神的权柄。你们觉得这太严厉了吗？不，这并不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必将得到彰显。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公义的审判，在神指定的那一天。那有一些人 还在等候的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会指控神说，神的公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充满了这么多不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呢？神的公义在哪儿呢？神在哪里呢？但到那一天，神的公义将被彰显。我们这些等候他的人，还有那些指责他的人、不信的人，都要在神面前面对他的审判。而那些作恶犯罪的人，他们的结局将是永远的黑暗和哀哭切齿。而那些敬畏神的人将永远与神同在。属神的人，属灵的人，那些敬畏神的人，我们必须过一个敬虔荣耀神的生活。在这里不是指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上的人非常的恶劣，而是指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应当是荣耀神的。这里讲到义人应该是毫无指摘的，他们因着信心来侍奉神。我希望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马拉基书第四章讲到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要学到说，这里说到再来，以利亚也要再来。这里说以利亚的再来跟弥赛亚的再来是息息相关的。这里讲的是神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再来的时候，那些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何洁，在那日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当他2000年前他来的时候，他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来的。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什么日子我们不知道，他是以审判者的身份来的。虽然在我们罪人身上不存在公义，不存在义，但是神他把他的义加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死，神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靠自己只能犯罪作恶。但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有医治之能，医治之能来自于神公义的日头，也就是神他自己。我们这里讲医治之能的意思是讲神的公义可以医治我们。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他们一定会经历神的医治，神的义加给他们。所以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借题发挥说，这里是指哦，我们生病了，然后神就一定会医治我们。但是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意思是指我们属灵生命，我们属灵，我们灵魂上的医治，我们灵魂得救，还有我们因信称义等等，而并不是指仅仅指我们生理上的，我们生病了就可以得神的医治。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他生病了神就一定会医治的，像保罗他自己身上也有一根刺是神没有医治的，当然具体是什么刺我们不清楚。第三点，我们这里讲到是医治之能是指与神的公义有关的，与神的赦免有关的。因为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来说，神会使他们成圣，神的义加给他们，神帮助他们，神赦免他们。因为神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了拯救我们，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与神重归于好。我们已经被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所洗净，我们不再被神所定罪，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的应许，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得了医治。后面讲到说，你们第三章讲到，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回转，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说的所指的再来，以利亚的再来，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指的是新约里面的施洗约翰。这里施洗新约的施洗约翰已经应验了神要差遣以利亚的这个预言，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新约的以利亚指的是施洗约翰。马太福音三章第三到六节也说，这个就是先知以利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路加福音一章16到17节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有时候我自己读经，也在网上查一些查经的资料，我必须要承认有许多是我关于圣经的，我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我相信你们其中有一些人也不是全部的都明白圣经，当然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有些人跟我讲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说他们信主了，也可能有存在危险在里面，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主，他们也没有读经祷告，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去侍奉神敬畏神，也没有在生活中去操练神的话语。这里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的以利亚，在神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里说以利亚在神没有来的之前将要被差遣到这个世界，而且他的服事是为了预备 是为了预备主的来到，是为了预备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在新约里面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阿们。他这里所说差遣的使者的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到六节，刚才我们有读过，我们也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个就是先知以利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翰河里受他的洗。所以在耶稣基督来为他预备道路的人就是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里面，他也说到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被差遣的先知以利亚这里的预言已经在约翰身上应验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当别人问约翰他是不是以利亚的时候，约翰说我不是的。基督来的时候也有人问他说他是不是以利亚，而耶稣基督说我不是。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施洗约翰他与以利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就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还有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以利亚是直接被神取去，没有经历死亡的。所以在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列王记下二章第九节对以利沙说，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所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里所说以利亚的再来，并不是指他肉身的再次来，而是预言将来有一个人要为神预备道路，那个道路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列王记下二章第十五节说，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于他。他这里所指的是属灵上面以后以利沙要继承以利亚的，而不是指肉身上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以利亚的再来指的是施洗约翰。 而并不是以利亚他本人。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圣灵，是神所赐给他们属灵的能力。因为神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有能力说预言。我们这里说的是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继承，而不是指肉身的。所以有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人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神他在审判的那天会让他的百姓归向他。虽然我们今天甚至在教会里，在神的百姓中间看到有许多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吗？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神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神要使我们归向他，神使我们的心回归，神用他的圣灵帮助我们回归。第四节说到了要神要再来，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切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神和人唯一的中保。我们也只有紧紧的通过耶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们跟神的爱才能够被重建，我们才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想说，如果还没有信神的人，或者是你们只是来教会的人，我想提醒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跟神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吗？你们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吗？你真的是耶稣为珍宝吗？你真的是耶稣为宝贝吗？他是你的产业吗？你有多么经常的去想起主呢？你经常谈论他吗？你经常思念他的名吗？你的所言所行，你所渴慕的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呢？这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马拉基给我们问题的答案。我们失败，我们悖逆，我们作恶，我们污秽，我们败坏的解决方法就是耶稣。我希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地跟随耶稣，我们看耶稣为宝贝，我们敬畏他，爱他。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一切上的事，一切的事都要过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带不走什么，唯一我们可以带走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今天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而你的年日，你的日子也是神所定的。神，你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生活在神的面前呢？那些你积攒的钱财到你离开的时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 你们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一分钱都带不走，但你唯一可以带走的是耶稣基督，是圣灵，是你属灵的生命，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今天我要来挑战你们，今天如果你们的心已经冷淡了，你们对于神已经失去了敬畏，失去爱他的心了，我请求你们，我劝勉你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回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What sort of desire can we have in this world but our Jesus?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such a loving and precious Savior who was willingly giving his life for us. We do thank you for his divine sacrifice and divine love and affection for us. We do thank you for his death for us. Dear Lord, revive us. Restore our hearts so that we will rediscover the lost zeal, desire, love and affection for Jesus. Oh Lord, help us to love Jesus. We pray.